宗教的领袖，他们既然带头的，他们应当刚强。但是最重要的，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这话不是对巴比伦人说的，巴比伦人太远了，听不见。只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才听得见。所以说，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所以这些话，不是对着失落的十个支派说，他们已经听不见了，他们不知道飘落到哪里去。这些话也不是对巴比伦的人说的，那犹太人说的。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他们听不见，他们选择了故意听不见的，所以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可是呢，现在你看见吗？主的话很清楚，就是说，就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害怕。好了，你既然看不见这些荣耀，有什么东西能够鼓舞我们呢？所以当然我们需要主自己的话来鼓舞我们。所以下面第六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不要再等多久，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所以你看见神要震动，要做一番震动的，像这两天你看神在美国的确做了震动的事。万国的珍宝必都远来，这个万国的珍宝在希伯来的原文是万国所巴望所想望的就要来到。所以什么意思？有一天神要叫万事互相震动，天跟地，沧海与旱地，还有震动万国。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个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了。只要他一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殿满了荣耀呢？因为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这个殿。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殿有没有荣耀，不是问说到底是不是用所罗门的木头石头香柏木，或者用所罗门的石头盖的，不是大理石盖的，不是。什么时候这个殿只要被基督所充满，只要基督来到了他的圣殿，我必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明白吗？我们心中的荣耀是外面的，但是主说有一天等到弥赛亚真的降生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真的降生在伯利恒，那请大家记得，我就要使这殿满了荣耀。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哈该书是连在以西结书下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以西结书，你就不大懂得这段话什么意思，你也似乎懂了一点，似懂非懂，但你并不彻底的明白，你不真的明白它。如果大家真的只读了以西结书，你就明白。我们不是读过以西结书吗？以西结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荣耀的形象，然后就根据那个荣耀就解释了以色列的遭遇，就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吗？还在以色列圣殿还没有被挪以前，还没有被拆毁以前五年，那么以西结书，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慢慢从圣殿里面就撤退了。我们这神的荣耀本来在哪里？本来是在至圣所里面，他是看守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那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西结所看见那个神荣耀的形象，慢慢慢慢的，他在第一章所看见的，等到圣殿还没有被毁以前五年，他已经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就从他的 这个至圣所就从他的至圣所，就是圣殿最深的地方，就慢慢慢就撤退了，先到了门槛，然后呢依依不舍的就到了东门，那么就升到天上去。按理来讲从此他就升到天上，没有，他就在橄榄山又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一看，最后圣殿才升到天上去的。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你要解释以色列的历史，很清楚给我们看，为什么以色列人他的圣殿最后被拆毁了，被火烧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圣灵借着以西结来告诉我们，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撤退，那个房子跟别的房子是一样。如果一把伦敦大火可以把伦敦好几条街烧掉的话，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和普通的房屋是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你可以挂个牌子什么教会，但是问题就要问说神的荣耀在不在。如果神的荣耀已经暗中撤退了，我们不过成为社团里面的一个就是。今天在美国，在纽约，你一登记就是可以跟社团，太多宗教的社团，没有错。但是今天我们问的不是到底我们对政府登记了没有，我们也不是问说有没有挂了牌子，我们要问说神的荣耀在还是不在。如果因着我们不忠心，神的荣耀渐渐的撤退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了，既然这个房屋跟别人房屋不一样，既然耶路撒冷和纽约是一样的，既然耶路撒冷和伦敦是一样的，伦敦一把大火，耶路撒冷同样有一把大火。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五年之后，果然你看见耶路撒冷被焚烧，然后你看见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对于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解释。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先是什么？耶路撒冷城要被烧毁，先是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你怎么解释它？很简单，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所以从此以后，你再读圣经，你读的但以理书，圣经怎么形容神呢？天上的神，本来在创世纪是神是天地的主，他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现在呢，神从地上撤退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找神的同在，只有到天上去，明白？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同在已经撤回了。所以这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当你读到43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根据以西结的预言，神的荣耀回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荣耀会怎么回来？他回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说，原来神回来的那个殿跟原来殿不一样，有两点不一样。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大家复习的要有两点不一样。第一，尺寸比从前还要大，尺寸比从前还要大。那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知道，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就知道是耶路撒冷有东山有西山，那么这个就整个耶路撒冷。东山呢就是摩利亚山，我们读圣经的摩利亚山，西山呢就是西山，然后中间有个中央的山谷。所以你就知道说摩利亚山呢是两座山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今天整个旧的耶路撒冷。那么在整个的东山摩利亚山最北边是哥哥他山，我们的主在那为我们钉十字架，最南边靠近山谷的是锡安山，那么中间那一块呢叫做圣殿山。所以你知道圣殿是盖在哪里呢？是盖在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那个部分。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圣殿山，这个圣殿山到底有多大呢？那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希律那个时候，他呢因为把过去的那个整个的摩利亚山呢把它铲平了，而且把它扩大了， 所以原来是过去所罗门广场的两倍那么大，所以现在是长方形的，长方形的。那从东边到西边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南边到北边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换一句话说，这个圣殿广场有多大呢？有36个足球场那么大，美国的足球场那么大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去过摩利亚山，去过圣殿山，你就知道它像这个飞机跑道一样。那这个大小是多大呢？那大小可以说是36个足球场那么大，清楚吧？好了，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在这个36个足球场里面要找到原来的所罗门的范围，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以色列，你都能够找到。就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当时所罗门的广场到底有多大，是500轴乘500轴。那么大就在这里面有500轴乘500轴。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这个什么，如果我们读以西结圣殿的话，这个以西结圣殿的大小啊，是500乘500轴的36倍。意思就是说，它的长呢不是500轴，是500轴乘6。然后那个宽呢也是500轴，不是500轴，是500轴乘6。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的那个广场呢，这换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圣殿的广场在以西结那个时候有多大呢？是所罗门广场的36倍，也是现在大家所知道那个摩利亚山的18倍。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到底我们刚才说过，比整个的圣殿广场大36倍，到底有多大呢？那个大小就等于现在的老城的大小一样。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等到主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回来那个圣殿的尺寸是跟原来不一样，比原来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倍。那现在有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怎么可能？你今天到过耶路撒冷都知道，到过耶路撒冷你就晓得说圣殿山就是那么大嘛。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现在有个圣殿是摆在一个山上，而且那个山上大小跟现在的老城一样大，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忘记了，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他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所以那有一次全球最后的一次大地震，因着大地震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有一部分的犹太山地就变成山谷了，但有的地方呢就鼓起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在以赛亚第二章，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末日，圣殿这座山要超过万里，它比所有的山都还要高的。那现在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说橄榄山起码就比圣殿山要高。所以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一定经过这个地球板块的移动，神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一面呢，你看见吗？神就把这个圣殿山就把它高起来了，而且扩大起来了。所以主回来的时候是回到尺寸比原来所罗门圣殿要大的很多很多的圣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那个圣殿从他的宝座里面一定流出活水的江河。在过去所罗门圣殿从来没有发生过，你如果到圣殿里去敬拜就好，敬拜什么？敬拜就表示你欠神的。现在呢，你牵牛牵羊，因为你犯了罪，所以现在你看还有你靠着祭司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很明显，你来到敬拜的时候，你给我们看，所以你给我们看整个旧约的思想，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但只有新约告诉我们是神爱世人。什么意思？你来到神面前就来到生命的泉源面前。如果从宝座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不是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 你很自然来到面前得到爱的供应，你再一次来爱的全然良感，你再一次得到滋润。